报一下，陶瓷基板和玻璃基板这两个板块也是我们一直以来重点关注和持续推荐的。那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回答的就是四个问题，就是这两种基板分别用在哪种工艺里面，以及它们具体用在哪一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它们两个各有什么样的优势啊，是否是冲突的。第三个的话呢，就是第四个问题就是回答一下两种基板它的材料以及设备的市场空间大概如何，到底有哪些厂商在布局。那首先的话呢，就是大家能看这个是这个目前一个最成熟的 CoVox 工艺的一个封装的一个图片，然后呢就是上面是最上面是一些存储芯片以及像那个 GPU 这些，然后呢中间是这个 interposer， 就我们说的中介层叫转接板。那么传统的材料一般是就是硅基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有替代成玻璃或者陶瓷的这个趋势。那再往下就是这个 substrate， 就是我们说的基板，也是载板啊，然后它的材料一般就是 ABF 有机材料。那再往下一层这边没画出来的，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主板，就是 PCB 板啊。然后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个是我们目前的几种这个大家比较熟知的几种目前可能这种熟知的工艺。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 CoVox 工艺这个是目前最成熟的。那它的结构就是像我们刚才那张图片里面画的，最上面呢是GPU 和 HBM 这些芯片，然后中间是中介层，那紧下面挨着的是这个载板，然后再往下是这个 PCB 板。那像目前来看的话呢，它的这个中介层有这种全硅中介层，就我们说的 CoVox S 工艺，还有呢就是 CoVox R， 就是全有机的 RDL 的这种方案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CoVox L 这种路线的，就是局部的用的硅桥，或者是以及加上这个 RDL 的复合的这种路线。那目前的两种路线另外两种可能的路线呢，一个是 CoVox 工艺，一个是 CoVox 工艺。那么 CoVox 里面的话，它和 CoVox 最核心的区别就是这里面的 ABF 载板这一层被砍掉了。所以呢就是从英文上大家也能看到，就是 chip， 就第一个就是 chip on wafer 就是中介层，然后就我们原来说的硅晶圆，然后再往下呢就是 on substrate。 那像这个里面就没有 S 这个字母了，那其实就是 chip on wafer， 然后直接就 on PCB 啊。那这里面的 ABF 载板是被砍掉了的。那么目前可能一种情况就是陶瓷的基板是会压合在 PCB 的这个主板里面啊，就是它其实并不是完全替代了整个 PCB 板的，而是在中间一小块需要散热，就是对散热性能要求比较高的地方呢替换成了这个陶瓷的基板啊。然后呢它其实并没有说替代 PCB 里面的这个其他的材料，而是属于全纯增量的一种材料，是属于直接压合在里面的。这个是关于陶瓷材料目前可能会用在这个地方。然后第三个呢，就我们说 CoVox 工艺，就是玻璃基本可能会用到的。CoVox 其实大家能看上面黑色的这个结构图，它其实跟 CoVox 没有就是结构上没有显著的区别，都是上面芯片，然后中间中介层，下面载板，再往下是这个 PCB 主板。唯一不同就是这里面的这个中介层呢，原来是硅基的，那现在我们替换成这种玻璃的，就是这个不同主要是在这一点。然后关于为什么会先去替代这个中介层，不是去替代载板的，实际上玻璃基的这个，我们说玻璃基板它其实并不是说一定替代的就是基板，因为我们以前知道的基板就是应该是 substrate 基板或者载板嘛，实际上它是指玻璃基这种板子，然后它其实是可以替代中介层，也可以去替代基板或者载板。那目前来看就是替代中介层的这个紧迫性要更高一些。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其实核心就是两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玻璃基的这个中介，就它的这个中介层，比如说 interposer， 它距离芯片更近，因为所以它的任务主要是负责这个芯片之间的这个高速互联和低延迟的这个互联。而载板它的作用主要是把信号这个从硅中介层引出到这个再通过 BGA 这些焊球这些连接到主板 PCB 上面去。所以呢这个中介层它对于传输速率的要求更高一些，所以呢那像玻璃它的核心的优点之一就是它的渐变常数很低。渐变常数其实就是指一个材料它储存电荷的电量的这个能力，那它的这个常数越低，应该说对于就是这个电信号的损失是越小的。 所以呢就是玻璃这个是它的核心优点之一，所以它比较适合去优先去替代这个中介层，因为它随着传输速率越来越高，那它对于高这个高频下电性能的这个损耗希望能够越小，那这一点玻璃是比较适合的。另外一点呢就是玻璃它可以做到比较大的面积，它的翘曲度是很低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里面，嗯，稍等，对，这张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玻璃机它的一个好处之一就是翘曲度比较低，就是你做到很大的这个面积的情况下，它不会出现就是凹凸不平弯曲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相比之下的话呢，这个是目前的我们大概这个做的一个统计，就是硅基硅中介层目前可以最大的做到的量产的极限大概是52毫米，然后其实研发是可以达到68毫米左右的，但是目前我们想要做到的中介层是往100毫米以上去的啊，所以就是你随着你的这个芯片也在变大，然后你的中介层也要变大，整体上来看一定都是往大的去走的趋势，而且这个玻璃的话呢，它的对于材料的损耗也会更小，因为它整个做出来就是一个方形的这种可以直接裁切，没有像原来圆形的硅晶圆那样，它会有一些周边的这个边角的这个损失，而且呢，就是你整个模板它的这个面积做得越大，它整个裁切各方面的效率啊，经济性也是要更强一些。那就是玻璃的话，它可以做到更大的面积啊。那核心的优势就是一个就是它的电性能比较好，就是电这个传输过程中对电信号损失小。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做到比较大的面积啊，然后呢，那目前这两点其实都是这个 interposer 就是我们说中介层的两个痛点啊，然后所以目前比较急缺的去替换的就是先是去替代中介层，那么至于载板的话呢，其实它可以通过一些配方的这个调整可以去这个进行这个适配，目前来看，所以目前主要用于玻璃替换的还是在中介层这里。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陶瓷这里，我们这里首先汇报一下关于陶瓷基板。陶瓷基板的话呢，目前来看就是它主要分为几种材料，包括以前我们提到的氧化铝、氮化铝、碳化硅、氮化硅等等。那目前其实看起来材料很多，但实际上能做基板的就是目前的高速光模化学能做基板其实主要就是两种，一个是氮化铝，一个是氮化硅。那么以前在这种低功率的这种就是低速的这种就是中低速的这种光模块400G 以下这种里面的话呢，是用过氧化铝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氮化铝它的这个散热性能要比氧化铝要好很多，所以从 800G 到 1.6T 从 800G 开始光模块里面用到的陶瓷基板都是用的是氮化铝的这个材料。那碳化硅大家知道它其实主要用于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衬底的，它其实并不是用来去这个作为散热，它主要是这个它的问题主要就在于有些接电损耗比较大，接电强度比较低，所以它主要是用来做衬底是比较适合，但是作为陶瓷基板的话，我们需要的是散热性能很好，然后呢它的高频的这个低损耗比较小，所以这两个是氮化铝和碳化硅比较适合的。然后这里面又可以分为，就像氮化硅的话，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机械性能比较好可以这个耐高压然后这个机械抗裂抗震等等这些优点但是从纯散热性能来看的话，其实氮化铝要更优秀一些。所以呢一般来说上陶瓷的目的一定就是优先考虑它的散热然后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光模块里面用的陶瓷基板比较多，因为它并不需要上玻璃基板，就是我不需要很大面积，也本来就很小我不需要很大面积，不需要考虑翘曲度，但是呢我需要的就是考虑高速率的情况下如何散热的问题。那考虑散热，那陶瓷一定是优于硅基优于玻璃的，但如果你考虑面积大翘曲度以及这个接电损耗比较低的话，这些的话呢玻璃是比较适合的然后这里面我再说一下，就是目前陶瓷基板它主要用于三个地方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这个 GPU 和 HBM 下面再往下其实就是中介层，然后再往下是 PCB 板，就是它这个第一个是用于 PCB 板子里面这个压合的这个陶瓷基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一块比较大的。那还有一块第二个用处就是用在这个光模块里面这个是光模块的一个爆炸图，这个就是核心的两个器件，一个是光发射组件，一个是光接收组件。那么这里面就是光 这个陶瓷基板就是用于这个下面光发射组件里面的这个激光系芯片和接收组件里面探测器芯片下面用于这个封装的这个基板就是陶瓷基板，目前用的就是氮化铝的，以前用的是氧化铝，现在从 800G 开始用的是这个氮化铝，所以这个现在是目前已经批量用了，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那还有一个用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封装的管壳上面，目前在 EML 的方案下面主要是用的是这个管壳来封装的，在硅光的前提下是不用的。那管壳的话呢，这个就是用来封装这个 TOSA 和 ROSA 就是发射组件和接收组件的。那整体上来看，就是管壳的需求其实主要是用 EML 方案，那未来来看随着集群算力的这个应用增加，整体上这个对于管壳的就是这种上管壳，因为上管壳的这种封装它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机械性能比较好啊，就是对这种一般比较适合中长距离传输的啊，所以这种的话它未来需求也是逐渐增加的。这个是第二个用处，然后第三个用处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像玻璃基板一样，它其实也是一样的，用于这个去替代中介层。目前有一部分的这个封装厂它是把这个就是芯片存储和这个 GPU 下面它的那个中介层下面也用成了这个陶瓷基板，那有的选择了玻璃，有的选择了陶瓷基板，但是因为目前这两者的渗透率都还很低，所以到暂时还没有到了一个非常就是这个互相冲突的一个阶段。那无非就是考虑我是要这种上大面积的这种上玻璃基板，还是说面积是其次，主要是考虑散热的问题，就主要是用在这三个地方。那关于市场空间，我们这里大致的测算了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目前已经成熟用的就是光模块的，这里面光模块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封装用的基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的这个管壳。那基板的话呢，就是大概我们算了一下，就是整体上的市场规模大概在159亿左右，这个是明年的一个市场规模，今年大概在99亿，大概就是100多亿的一个市场规模。那么管壳的话呢，就是这个主要是用在 EML 方案下，那基本是硅光和 EML 方案下都要用的，我们这里面都是按照保守估计，按照硅光的这个价值量来测算的。那管壳这个是目前的市场规模预计今年在30多亿，明年在50多亿。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刚才忘记说，就是光模块里面也是有一个大的这个 PCB 板的，这里面也是可能会有未来会用到压合的这个陶瓷基板的这个趋势的，但目前渗透率还比较低，大概 10% 左右。所以这块就是规模大概在几个亿段先忽略不计，但未来随着 3.2T 的这个商量，它的渗透率会逐渐提升。所以以上这三个整体上加起来，光模块里面用的基板和管壳整体的市场规模啊，大概今年是135亿，明年是219，大概就220亿这样一个规模啊。这个是光模块里面用的，这个是已经现在批量用的。那像去年的话呢，这个市场规模其实就是在几十亿，今年到了100多亿，其实已经是在基本上算是一个翻倍增长的一个趋势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 GPU 里面，就我们说就是不是 GPU 用啊，就是它的那个 PCB 下面压合的那个方案啊，这个的话呢我们估计在400亿左右，这个其实是比较远期的一个市场空间，大概在28到30年之间啊，这个其实要看后面这个如果后面的这个产品系列商量的一个这个最终的方案的确定和这个情况。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封装用的陶瓷基板，这个其实就是类似于像玻璃基板它用的那个用来替代中介层的那个位置。那目前其实有一些韩国的这边的存储的厂商，他们也做封装这块业务，那他们现在其实在陶瓷这块应用的是比较多的，那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也会逐渐起量的，这个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这个情况。目前的渗透率可能已经有10%左右，然后明年可能会到20-30%这么一个水平。这个是封装用陶瓷基板。所以整体上来看，陶瓷基板其实因为它不光是在光模块里面，其实在以前的中介速光模块以及在就是以前的功率器件以及像车规级的应用里面，它其实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应用了。那只不过我们在这个光模块或者是在 AI 的服务器里面，其他的各个地方它会用到的可能要求的这个精细度要更高一些，但是陶瓷在以前其实已经有过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应用了，所以呢，目前来看陶瓷基板它的市场规模大概是按照我们以上测算的这个情况。然后关于标的的话呢，主要是这几个 在科翔的话，它主要是用于就做的是这个就是 PCB 加核的这个方案。然后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像博敏电子啊，他们也是有做以前做过像这种这个 PCB 的就是这个陶瓷基板啊，当然是以前像车规级的这种应用的。然后那目前的像这种这个国他们目前也在导入国内这个 Microtech 这些厂商实现批量供货。然后另外就是像这个富勒德啊，他们目前有在做的主要就是也是在光模块里面的 Pack 的那个板子，也是就是属于是光模块里面用的封装的陶瓷基板。那像中磁电子和旭光电子目前也是在做的就是光模块里面用的这个陶瓷基板和管壳。我们目前主要推荐的标的主要就是旭光电子公司，目前就是在持续的对接国内和北美这边的头部的光模块和光芯片的厂商。另外的话呢，公司目前也就是通过韩国的这个客户终端服务于韩国的存储企业啊，然后目前整体上进展各方面都比较乐观吧，而且公司有这个上游的原材料的这个优势，因为大部分厂商生产陶瓷这个产品的厂商都是外购粉体，那么像旭光的话呢，它是自己有粉体生产的这个优势啊，所以我们建议可以重点关注啊，然后这个是关于以上是关于陶瓷。然后关于玻璃基板这块的话呢，这个其实我们刚才也提过，这里就简单说一下，玻璃基板可以用于三个地方，一个是用于替代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中介层啊，另外一个是可以去替代载板，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去用于在这个无论是这个可视化光模块还是在 CPU 里面，他们是可以用于去做这个光波导的。那光波导的话，它的位置其实就是像我右下角这张图，它其实是用于这个在中介层的这个里面。啊，就是其实光波导的材料它以前有用过像硅基的以及像这个聚合物的，然后也有现在像可能有用玻璃的这个趋势，它这个是指外层的这个材料。光波导它的用处其实就是在于这个，因为光波块里面的短距离的像这个光器件之间的它的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是不能通过光纤去导的，所以就是通过光波导是去实现光路的一个转换。然后那目前来看整体上就是硅基的这个材料它的优势就是在于它聚合物的材料优势在于它比较好加工，然后但是问题就在于长期的可靠性是比较差的。然后像这个硅基的话呢，就是工艺兼容性比较好，但是它在高频的这个传输下它的损耗是比较高的。那相比之下玻璃的好处就在于它的工艺兼容性也比较好，然后稳定性也比较好，介电损耗也比较低。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光谱的范围是很宽的，是有高透明性，其实是非常适合做这个光波导的一种材料。所以呢它还有一种用途就是用于在这个中介层里面去作为光波导主要是这几个地方。关于玻璃基板近期的一些这个近况的发展以及市场空间测算等等，由我们组的郝润奇来给大家进行分享。
喂，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方正机械组的郝润奇，然后接下来由我来汇报一下整体玻璃基板这边的催化和一些相关厂商的一个布局吧。对，那我们首先来看就是整体玻璃基板，就像刚才陆总讲的，目前正替代的还是就是基于这个中介层载板，还有包括像这个凌迟剑河晶圆里面的一些玻璃载具，主要基于这三个场景去做一些应用。对，那其实和传统的这个材料去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就是玻璃相较传统的这种有机树脂的载板，其实它的这个热膨胀系数可以调整的和硅相匹配那它相较传统的这个硅中介层，它的这个布线密度其实做的又可以比就是传统的这个硅基材料的这个线宽可以做的更窄，然后整体布线密度会做的更细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不管是英特尔还是台积电还是苹果，其实当前都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做非常快速的一个布局，然后我们也是会判断就是整体26到28年其实也是玻璃基板的一个量产的一个关键节点，那当前也是去进入到比较重要的一个窗口期。对，那从整体这个全产业链来看的话，其实今年的这个供应商布局都是在加速的不管是这个材料端的康宁，它在这个特种玻璃方面的布局，还是说在后端的这个载板新兴，它基于这个玻璃载板的这个资本开支，还是包括这个 Fab 厂，包括像以台积为首，还英特尔台积和英特尔为首的这个 Fab 厂所在这个玻璃这个产品的这个布局，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英特尔这边其实它的这个 Clearwater Forest 的处理器其实已经初步在进行玻璃基板的一些商业化落地了，而且它在四月份其实也很明确的在印度去投了自己的这个玻璃基板的产线，前端的这个玻璃材料这个产线，对，然后五月的话它也是就是官宣要去改造自己本身的这个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工厂，一个 Fab 的工厂，对，以实现就是全球首个的这样一个玻璃基板的量产基地。对，那除此以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其实也是近期去基于 CoPos 这个路径进行推的比较快的这样一个供应商之一。对，那它的核心催化核心的一个驱动点还是说去基于这个封装尺寸的一个变化。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后端的这个封测不管是这个光还是三星，其实整体的这个验证和测试的进展也是比较靠前。那以台积为首的话，它的这个当前的这个中视线或者小视线其实已经搭起来了也是在进入就是前端材料和后端设备的一个匹配验证阶段。那我们从这个国内来看的话，其实不管是京东方还是三叠纪还是蒂尔，对，他们其实已经打通了就是这个 TGV 钻孔到面板及封装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能力。对，特别是三叠纪，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首条这个 TGV 的这个封装产线其实也是建在了松山湖附近那我们也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快速的去看到包括以彩虹股份还有这个戈壁嘉为首的这个玻璃材料厂近期的这个送样节奏其实也在持续加快。对，那在这国内外其实整体的这个玻璃基板的布局在加速的过程中，我们也是觉得就是当前这个产业进展也是进到了一个比较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窗口期吧。对，那如果从各家的这个方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台积电它这个 CoPos 路径下，玻璃其实是兼具这个载具和这个后端的载板的 glass core 两个功能。那在我们觉得就是基于台积的这个路径的话，就是前端的这个 carrier 其实整体产业化节奏会更快。对，但是 carrier 这个产品它其实当前是更偏设备的一个逻辑，它后期在这个建核的过程中其实是要做玻璃的这样一个动作。对，那在后端这个 glass core 里面在封装在整体结构里面去作为终端的产品进行一个出货那整体的逻辑也是去偏上游物料，那我们也是觉得就是会是就是玻璃基板这个 TGV 的这个需求去放量的一个重要节点。对，那除了台积电呢，我们会看到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英特尔其实在日本的这个半导体大会上，它也是自己去官宣了自己的这个 EMIB 的这样一个工艺。对，那玻璃也是直接去作为这个载板的 glass core 去使用。对，其实对于英特尔来说，一个是它所面临到前端的这个 ABF 材料的一个紧缺，对，同时的话就 ABF 材料它作为有机的材料的一种，它的这个机械刚性和这个热膨胀系数其实和硅是会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差异，从而导致就是在封装过程中，特别是这个建核压核的过程中去导致就是良率的问题一直处于比较低的这样的水平。对，这也是就是英特尔它作为它的封装的这个环节特别快的想要去推就玻璃基板的一个重要原因。对，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就是两大头部厂商所在这个玻璃基板领域的这样一个布局。对，那我们去看整体产业链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呢，就是根据国内的这个爱邦半导体网的它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概9到10万平方米的这个玻璃基板产线大概对应的投资额是13到15亿元。对，我们在测算过程中是假设了这个 30% 的玻璃基板的渗透率下对应的整体的载板的设备投资额大概是300到400亿元。对，那在相关的价值量分布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TGV 这个环节其实分成具体两个步骤一个就是这个激光诱导去对玻璃的这个材料去进行改性。对，还有第二个步骤就是包括像铅氧化钠和氢氟酸去进行一个材料的刻蚀，去刻蚀出相应的这个孔洞。对，在打孔结束之后还涉及到就是一个这个引力的 AOI 的一个检测。对，那对应占全线的这个价值量大概是在30%的这样一个水平。对，那我们也是会觉得就是这个环节应该是在整体玻璃加工环节中相较传统的不管是这个硅中介层还是说这就是传统的这个 RDL 这个分布 层它的一个核心的增量设备环节。对，那除此以外的话呢，就是包括一些 PVD， 包括镀膜和镀种子和镀金属的，还有一些这个黄光的设备。对，对应的价值量的分布的话呢，我们也是看到就是整体的这个激光打孔 TGV 和刻蚀的设备大概是可以占到 30%， 然后后端的这个镀膜和黄光的这个视觉设备大概可以占到 50% 左右的水平啊。然后在这个玻璃瞳孔这边的核心设备推荐、核心标的推荐呢，我们还是去基于就是 TGV 这个环节去做一个推荐啊。然后国内当前和这个台资这边验证进展会比较快或者配合度比较高的一个供应商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二激光。对，那除此以外的话呢，我们也推荐就是在台湾这边可能会有一些资源禀赋的这个成长光电、德龙激光和璎珞激光。对，除此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觉得可以和 PCB 的这个电镀工艺这边会形成一些复用的这个光刻磁控件和电镀的这个设备，包括红田呀、新奇微装呀、汇成呀和这个东威。对，然后材料端的话就是推荐大家关注就是现在当前进展可能比较靠前的彩虹和沃格。对，然后以上是我们基于这个玻璃基板的一些标的推荐和逻辑推演。然后